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使徒的为人。《哥林多后书》不断围绕着就是保罗与教会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有一些假教师在教会所造成的扰乱。十一章呢，在讲的是保罗情感背后的他关心的部分。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分诉他的居心和为人，他向信徒的存心是清洁的，没有私意的，就好像他盼望信徒在主耶稣面前永远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保罗不是格外的要信徒看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乃是当信徒质疑保罗使徒身份的时候，保罗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也同时质疑保罗所传的宝贵的福音。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保罗内心深处他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再次看到保罗那牧人的心肠，在他的灵里面有一种愤恨，其实那是出自于他里面那个纯一清洁的关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信徒失去了纯一清洁的心。第二个呢，他竟然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另外传一个耶稣，以至于这些信徒糊里糊涂的就跟了上去，就另受了一个灵，另得了一个福音。这在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我们看到的愤恨，或者有的翻译成嫉妒，其实翻译成热爱也是很好的。就好像何西阿书里面丈夫对妻子那样的爱，那样的爱是容不下一点沙的那样的爱。保罗用的就是这样的爱，好像还不太能够完全的表达他那丰富的意涵。那现代的解释呢，比较趋向于就是保罗就是以父亲把美好的那个女儿许配给别人，然后他完成了自己的责任还有托付之后呢，他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这个关系，也就是他自己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这就好比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开拓出来的教会很难放得下，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心血。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意太强的时候，你交给谁来牧养你都不放心，这其实也是不好的。讲得好呢，我是为神来守望看守教会，其实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把教会当作自己的产业了。那么保罗的心态好像一个父亲对女儿一样，他就能够抽离，他没有很强的占有欲，但是他很关爱这个孩子，那个强烈的责任感，他不容许有任何人破坏他。现在保罗他不单是在讲理，他也是在讲爱，而且是热爱。他热爱这个教会，热爱这些信徒，但是在这个热爱当中，他竟然受到攻击。攻击他的人竟然是在传所谓的另一种福音啊。所以保罗很心痛，虽然在第一节他请求信徒宽容他那为自己稍许要辩解的那样的一个愚昧，但是越说越着急的保罗，他看到信徒竟然你们去接纳那另传一个耶稣，另传一个福音的所谓的传道者，他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愚昧了。所以在第四节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我们看到罢了好像以为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那就算了吧。不是算了，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你们容让这样的人还能够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搅扰信徒，那可真是好啊。其实那是他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词，代表着他那个很心痛的那样的一个情感。在第四节，在保罗的福音观里面，圣灵的印记是基督徒的标志，也是福音的内容。耶稣这个名在保罗的书信很少见，在第四章提过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因为他常常是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说。那么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保罗也用了超越啦、之上啦、过于啊，像这样的词汇来批判假教师、假使徒。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甚至于直接说，自己也不在那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的那些传道者之下。当然，传道人不需要彼此比较，但是为着要挽回那些受迷惑的信徒的心，保罗情愿冒着好像被讥讽为他真是言语粗俗啊，讲出这样的话，但他也仍然要让信徒看清楚一切。所以在第六节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粗俗这个字他也用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十三节，当那些官长们观察到像彼得、约翰这两位使徒，他们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就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意思就是他们是那没有学问以及粗俗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讲到保罗的说话，可能是用来形容他们觉得保罗你好像没有受过很良好的修辞学的训练。不要忘记哦，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他在这一方面他当然是有他的水准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不卖弄，反而他说，就算我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指的是他对神的认识，不论是在知识上的也是在经历上的，所谓认识耶和华的智慧。所以保罗认为可能传道人在恩赐上会有他不足的地方，比方说可能讲道的技巧，或者说言语的表达，但是对神的认识与经历那不能少的，这是他对传道者最基本的要求。保罗很清楚，他不会因为别人批评他，你没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他就觉得自己呢不能做一个传道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可能没有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恩赐，但是他在别的地方是有能力的，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会发现保罗他很刻意的，他不让人把他归类于很会讲话的名嘴，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不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甚至于反而他定了主意，在信徒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想显露一下自己懂多少，自己的能力，但事实上保罗约束他自己，他很清楚知道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他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技巧差一点不代表没有知识啊，传道人的讲道的技巧差一点不代表他没有真理的认知和内涵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恩赐来评估一个人的优劣好坏，但是哥林多人他们就认为没有恩赐你就没有水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处理这个错误的界定，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标准来界定使徒，而是要用福音的本质，你传的是不是真理，人有没有因为听到你所传的福音而认罪悔改得着救恩，后面还带着生活的见证。 在第十一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居卑微，他虚心的服侍显明他为人的谦卑还有爱心。在四个方面，他甘心服侍信徒，他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他把从别的教会得来的供应来为他们效力，他在钱财上的谨守，为的是不要落人的把柄。到第七节，这个话题忽然转到钱这样的问题上了。保罗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是我犯罪吗？按照耶稣的教导，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但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有一些暗示，那里保罗讲的是放下权力，包括得着该得的工价。那么在灵后呢，保罗的争论呢，他是在于是拿谁的钱，拿谁给的工价，而不是我拿不拿这个工价。对于拿不拿这个工价，不该用律法来限制，否则保罗这就违背了耶稣的教训。耶稣的话是给保罗拿工价的权利，但是保罗他有自由来放弃这个权利。其实我们知道保罗也从腓立比教会得着供应的，但是他不拿哥林多教会给他的工价，他乃是实践上帝给他的恩典，把这样的分享，这样的爱来给对他质疑的哥林多的信徒。福音是恩典，让人白白得着，所以拿不拿工价，其实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为什么哥林多的这些人呢，他们很气保罗，甚至也误解保罗呢？在当时有一些有钱人，他们常常会赞助哲学家的一些旅费，就得着对方极大的恭敬还有感谢。那么保罗呢，他拒绝教会的供应，对这个社会风气来讲是不一样的。当时呢，在教会里面也有所谓的江湖术士啊，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保罗不拿工价，他也是为着彰显自己和这些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保罗最主要的，他是要表达福音就是恩典，传福音是爱的流露。现在有一些服侍者，他不拿供给，可能是为着不愿意受人支配指使，但是保罗呢，他是以信徒来做取向的，他为着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从自身来做考量。那么13到15节，保罗很强烈的在批判这些假使徒，因为他看到教会不断的在走下坡，他的心十分的伤痛，他要大声的疾呼，他说这些假使徒，他们纵然有基督使徒的模样，但是你们不能看外貌啊，这要从他们传讲的道理来分辨呢。其实假使徒的结局是十分可怕的。第15节最后一句话说，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16到23节，保罗在这里有不得已的自夸，为他的勇敢自夸，为他的出身自夸，为他的职分夸口。他的自夸不是含混其辞，而是很具体的带出来，用这个处境和假使徒来比较。他重复的使用他们，他们是希伯来人吗？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三个问题都与假使徒的夸耀有关。保罗回应是什么呢？我也是。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一点都不在那些假使徒之下，为的是要叫教会能够认清假使徒和真的使徒，不要上当，不要受骗啊。在第16到23节，其实我们看到他的后面，真正影响人的判断的是身份地位的问题。这一段用的其实是充满讽刺的一个语言，现代人看好像觉得保罗你这样的说辞啊， 不太好吧？但是在当代的修辞学当中，这样的用法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保罗在讽刺和比较的里面，仍然保持他头脑的清醒。虽然他的确是有怒气，但他流露出来的是因为关心啊，他因为关心，所以他气这些信徒，你们怎么这么愚昧啊？你们怎么会上这种当啊？甚至于到23节的时候，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说，我说句狂话吧，我更是。你说你是基督的仆人，你们是基督的仆人，我告诉你们，我更是。但后面你发现，保罗拿来做例证，拿来做比较的，竟然是受苦。接下来就是他的，好像是一份受苦清单，不是别人所看为重要的，地位啦，声望啊，势力啊，甚至于能不能行神迹啊，或者说学历怎么样，这都不是保罗要拿来当作他的说辞，而这一些全都是假教师用来夸口的所有的范畴。所以由此可见，其实在保罗他在做比较的背后，仍然是受着他的十架神学的控制，他没有被怒气呢冲昏了头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成败论英雄，我们看这个传道人，他带了多少人信主，建立了多少教会，他有没有行神迹，或者说学历高的人奉献做传道，好像要比一般人做传道要来得更受尊重，这样的迷思今天仍然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教会不受世俗的影响，唯有用十架神学来平衡。11章的24节一直到33节，就是那一份受苦清单，他面对的是犹太人的逼迫。我们相信绝对不只是这一段经文保罗受苦，但保罗略略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真的很辛苦的。24节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这个旧约背景在申命记的25章第3节，他们以39下为最高。他也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一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这样的一个苦难。还有呢，假弟兄的危险，他外面就像个基督徒，他也会祷告，也会用很属灵的言辞，好像教会界里面的这些事他也都侃侃而谈，但事实上他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好多好多为众教会挂心的事。保罗说，如果我要自夸，就夸我的软弱吧。弟兄姐妹，与主同死同活要怎么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呢？首先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传福音是为着主，那就是与主同活，为主受苦，那就是与主同死。11章的32节，在大马色逃命的经历，这个和当代的英勇事迹是相反的，当时的英雄都是不怕死的，冲锋陷阵的，但这个经历对保罗而言证明他真是基督的仆人。我们也在使徒行传16章看到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被打得半死，他也都没有亮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来脱身，但事后当官府要他悄悄地离开的时候，他却显露了他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是为着他走了以后那些信徒，那个教会。所以逃不逃，为主死还是为主活，决定权在于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神要你为他怎么做。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内容，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体会了保罗牧者的心肠。我们做一个祷告。 求主让我们更深进入保罗的心境，更深看见他如何愿意与主同死同活，活出荣美的见证。求主坚固教会，坚固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可以为你打美好的胜仗。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